對中國駐歐盟大使傅聰來說，以色列和哈馬斯的戰爭揭露了西方雙重標準以及北京如何看待自己和世界其他國家的脫節。在哈馬斯去年10月7日突襲以色列之後沒多久，傅聰11月中旬在布魯塞爾講話時，對歐盟給予中國貼上全球競爭對手的標籤表示強烈反對。他說，如果擁有不同的外交政策觀點就使到北京成為歐盟的競爭對手，這樣布魯塞爾就會發現到處都是競爭者。從中東到非洲，從亞洲到拉丁美洲，有很多國家在價值觀方面顯然和歐洲看法並不一致。他說，我們可以清楚地從各個國家對加沙危機的反應分歧中看到這一點。這些言論具體反映了中國為在所謂的全球南方，包括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巴基斯坦、印尼和阿爾及利亞等國家獲得影響力所做的長期努力。這些國家正在尋找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的替代方案。在烏克蘭以及最近在加沙的血腥衝突揭露了全球在巴勒斯坦人困境問題上的分歧，而北京正尋求利用這一點。美國馬里蘭州佛羅斯特堡州立大學的中國外交政策專家馬海雲對自由歐洲電台說，這個是中國在全球南方的巨大勝利，展示了美國對巴勒斯坦外交政策的虛偽和意識形態的本質，這個間接影響了全球南方對烏克蘭戰爭的看法。當美國總統拜登10月份將美國對烏克蘭以及以色列的支持聯繫在一起的時候，將這兩個國家描述為與決心消滅他們的敵人作戰的民主國家，很多發展中國家聽到了雙重標準。中國和很多其他國家都認為西方譴責俄羅斯在烏克蘭的非法佔領，但堅定支持長期佔領巴勒斯坦領土並且在約旦河西岸建立定居點的以色列，這個是虛偽的。白宮最近對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變得有更多批評，但很多歷來都支持巴勒斯坦事業的全球南方國家的領導人指出，西方對這兩場危機的反應存在差異。專家表示，西方政策中這些明顯的缺陷最近因為以色列襲擊加沙地帶造成平民傷亡而加劇，這樣為中國提供一個機會，可以更好地將自己定位為華盛頓的全球領導地位的替代者，並可能會破壞美國爭取全球支持以孤立和懲罰俄羅斯入侵鄰國的努力。自10月7日以色列遭到哈馬斯致命襲擊以來，中國將自己塑造成和平斡旋者，同時將矛頭指向西方。中國駐聯合國外交官和以當地語言向全球廣播的中國官方新聞媒體加強批評力度，稱美國對以色列的軍事支持正在助長戰爭。同時，北京呼籲加沙立即停火，並於去年11月份與阿拉伯和其他穆斯林國家的部長舉行和平會議，希望藉此增強自己的影響力。他曾經在烏克蘭嘗試過，但現在隨著以色列和哈馬斯戰爭的爆發，中國正在試圖做什麼已經很明顯了。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保障民主聯盟的研究分析師艾蒂安蘇拉對自由歐洲電台說，他們將西方尤其美國描繪成孤立，而中國周圍則是全球南方的阿拉伯和非洲國家。中國多年來一直在努力擴大他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最近將他的努力集中在中東地區。去年3月份透過中國斡旋達成一項協議，恢復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間的關係。北京尋求在那場外交勝利的基礎上取得更多的進展，在加沙和烏克蘭，中國努力平衡信息，亦都調整分寸，避免反彈，儘管仍在努力貶低美國。大西洋理事會中國問題分析師麥可舒曼11月份寫道，北京希望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責任歸咎於華盛頓，並表明美國和歐洲已經大大削弱了他們維護現有世界秩序的能力。對於烏克蘭，北京拒絕譴責莫斯科的入侵，並提供了對俄羅斯的經濟支持，幫助克里姆林宮渡過西方制裁。北京亦都維持了與基輔的外交距離。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直到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14個月之後，先至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直接通話。但中國亦都試圖以中立身份出現，儘管習近平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2022年2月份宣布建立無限制的夥伴關係，北京去年2月公布了一項旨在促成烏克蘭和平的12點提案，但該提案在2022年12月遭到廣泛拒絕。隨後 中國在春季加大力度派遣歐亞事務特別代表李輝前往基輔和莫斯科等多個歐洲國家的首都，這些談判都毫無結果。隨著戰爭接近兩年而且看不到結束的跡象，北京似乎不再進行外交接觸。在加沙，中國拒絕譴責被歐盟和美國宣布為恐怖組織的哈馬斯，並且仍然批評以色列對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特別是考慮到平民死亡人數不斷上升。哈馬斯去年10月對以色列發動的襲擊造成至少1200人死亡之後，中國發表聲明敦促雙方保持克制並接受兩國解決方案。該聲明立即引起了以色列和美國官員的強烈反對，因為他們將巴勒斯坦武裝分子10月7日對以色列的殘暴行為最小化。以色列駐北京大使館高級官員尤瓦爾·雅克斯表示，當大眾在街頭被謀殺的時候，現在不是呼籲兩國解決方案的時候。蘇拉表示，自那時開始，中國在對以色列的信息傳遞方面更加謹慎。中國在戰前就與以色列建立了牢固的關係，而現在又對巴勒斯坦人的困境表示同情。儘管如此，北京仍然試圖引導其他主要全球南方國家，例如巴西和南非所表達的集體聲音。很難說成功的，蘇拉說，我認為中國已經按照全球多數人的意願行事，全球大多數人都傾向的方向，你可以看到中國採取相應的立場。蘇拉和他的保障民主聯盟的同事一直在追蹤中國從其外交官和各型新聞媒體發出的有關烏克蘭和加沙戰爭的訊息。二月份一項針對烏克蘭的研究發現，儘管北京在衝突中的官方立場為中立，但中國官員在網絡和中國媒體上卻在為克里姆林宮提供言辭辯護。為了削弱西方民主國家和盟友，中國亦都試圖透過呼籲全球南方國家來孤立這些國家。報告說，在烏克蘭戰爭背景之下，中國一直聲稱支持烏克蘭的國家是偽君子，對世界其他國家漠不關心。去年11月份發表的一項合作研究都記錄了中國官方新聞媒體如何利用它的全球網絡，尤其是在非洲和中東地區，將美國指責為加沙戰爭的所謂罪魁禍首。但目前尚不清楚這些活動到底產生多大影響。儘管以色列和哈馬斯的戰爭使到西方關於俄羅斯入侵對當前世界秩序構成威脅的論點變得更加複雜，但北京在這兩場戰爭中都未有成為決定性的外交力量。倫敦經濟學院研究員茱莉亞·西奧拉蒂專注於中國在全球南方國家中的角色研究，她表示，雖然中國在與全球南方國家擁有共同世界觀方面玩得很成功，但尚不清楚北京的立場是否真正使到它成為非西方國家的事實上的領導者。從表面上來看，這種立場可能會符合全球南方地區所看到的優先事項，她對自由歐洲電台說，但事實上並未符合全球南方國家的期望，其中很多國家都希望中國在和平談判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全球民意調查也呈現了一個更為複雜的畫面，展示中國尋求爭取全球南方支持的努力發展。儘管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很多西方國家的反華情緒正在上升，但中國的講法似乎確實在全球南方引起共鳴，西方未能夠贏得到印度和海灣地區等國家支持對俄羅斯的制裁。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去年2月份發表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雖然西方國家絕大多數人支持烏克蘭，但全球南方的受訪者不是太過支持繼續戰爭，更有可能同情莫斯科的不滿，並對西方領導人的動機表示懷疑。然而，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在11月份發表的一項隨後的民意調查涵蓋了21個西方和非西方國家，發現外界已經對西方政策失去信心，而更加傾向於點菜式的安排，亦即他們的政府可以根據問題的複雜性選擇和哪一個主要國家合作，而不是被鎖定在明確的地緣政治陣營中。美國馬里蘭州佛羅斯特堡州立大學的馬海雲教授表示，中國外交政策在未來幾年將會面臨挑戰，因為在全球爭取南方支持方面，中國很可能會面臨來自美國和歐盟的更多競爭，但並不能夠保證中國會在西方能夠重新確立自己的地位時失去一些這種新發現的影響力。首先，一旦中國獲得優勢，它將會鞏固甚至擴大。他說，其次，即使西方回歸並重新去主導，恢復信譽並調動資源，亦都需要時間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史丹迪什。 发自华盛顿报道。